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北约秘书长与拜登会晤，俄乌战争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乌克兰 20% 领土沦陷，俄限制出口惰性气体，恐冲击晶片市场。美联储副主席说，高通胀没理由考虑暂缓加息。美国又发生枪击案，办丧礼竟遇害，五人受伤。白宫说，五岁以下疫苗如果获准，最快6月21号开打。香港恐不见六四纪念活动， CNN 说大屠杀记忆正被抹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号在华府和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事后发表谈话时，他认为俄乌战争将在谈判桌上结束。据 CNN 报道，斯托尔滕贝格称赞美国对乌克兰和北约组织的支持，并强调美国每日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斯托尔滕贝格透露，他们还讨论了6月下旬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准备工作，届时欢迎拜登来西班牙与会。被问到目前是否已进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后阶段时，斯托尔滕贝格指出，战争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必须为此长期做好准备。他还说，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消耗战，乌克兰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俄罗斯亦遭受大量伤亡。至于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受到土耳其阻拦，斯托尔滕贝格相信这件事会得到解决。未来几日，他将同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和安卡拉的官员开会，找到团结一致往前迈进的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满10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约有 20% 的乌克兰领土被占领和控制，换算下来大约是12万5千平方公里，比整个比俄卢联盟的面积还要大。开战至今已经有超过30000名俄军阵亡。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6月1号，欧洲各地记录到4712784名乌克兰难民，已知最少有4169名乌克兰平民死亡。尽管美国新闻周刊2号指出，美国情报界在5月底的分析报告内容提到，俄国总统普京在4月间曾经因为晚期癌症接受治疗，但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国太平洋舰队已经在太平洋上展开军事演习，时间从6月3号到6月10号为止，显然是与美国这个月底主办的环太平洋演习相背。与此同时，俄罗斯将在2022年底前限制惰性气体出口，例如制造晶片所需的关键成分奶气，以加强市场地位。路透社报道，俄罗斯的出口限制可能会加剧全球晶片市场的供应紧张。美联储副主席布兰纳德2号说，面对强劲的通胀，目前没理由考虑在9月暂缓加息。布兰纳德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访问时说，即使会导致美国经济放缓，美联储的优先要务仍然是降低通胀。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之后，布兰纳德亦说，加息取决于经济数据，必须等到夏季数据公布之后，先会在9月作出任何决定。布兰纳德说，短期内在6月14号至15号和7月26号至27号的两次会议中各加息 0.5%， 似乎是合理途径。另外，美联储在 COVID-19 疫情初期启动一项购买债券和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以稳定金融市场的计划，现在亦都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在3月停止购债。布兰纳德对美联储处理通胀的能力很有信心，但他亦承认，由于供应链混乱导致需求很快就超过货物供应，使得物价高涨，美联储对此无能为力。美国四月通胀略有减缓，但仍处于高位。美国各地近来枪击案频传，爱荷华州 Story County 郊区基石教堂外2月晚间传出多次枪响，有两名女子不幸中枪身亡，疑犯疑似自尽。同一日，威斯康星州是一个墓地，一名男子的葬礼上 发生在一宗枪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呢一名已经落葬嘅37岁非裔美国男子奇，5月20日喺逃跑时被警方击毙，目击者称佢手入边攞住枪。此外，礼拜三喺奥克拉荷马州城市土尔沙，枪手喺医院开枪导致4人死亡。土尔沙警察局长富兰克林表示，凶手 Michael Lewis 痛下杀手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背痛问题。当地官员表示，他们发现 Lewis 撰写的信件中声称自己要杀害菲利普医生以及所有妨碍他的人。根据枪支暴力协会的数据，自德州尤瓦尔迪洛伯小学21死枪击案以来，美国已经发生了20多宗枪击事件。拜登总统表示，国会需要通过法律来打击枪支暴力流行。白宫首席新冠疫情事务官员6月2日说，5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最早有可能在6月21日就可以接种第一剂 COVID-19 疫苗，前提是目前接受审议的两种疫苗得到两家负责审批的美国政府机构的批准。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协调员阿什希·贾哈医生说，从礼拜五开始，联邦政府将为州、药房、社区卫生中心和联邦实体准备好1000万剂疫苗。一旦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疫苗，这些疫苗就可以运送出去。一旦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给予批准，就可以为小孩子接种疫苗。白宫防疫协调官吉哈2日下午定下了疫苗授权时间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处的疫苗顾问将在14日、15日开会审查辉瑞和莫德纳的提交数据，并决定是否授权。目前世界各国尚未批准该年龄组儿童使用 COVID-19 疫苗，而且由于5至11岁儿童的需求一直很低，因此尚未清楚有多少父母会给他们的小孩接种疫苗。每年六四期间，中共加强各种管控。近日传出中共宣传部门发出的6月2日晚上8点至6月6日早上8点封网安排的紧急通知，其中包括对有关六四相关敏感内容的监控。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届满33周年，媒体报道，往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晚会恐已成为绝响。随着香港大学拆除耻辱柱，香港艺术博物馆 Empress 移除六四相关作品，香港天主教会取消维持30年天安门弥撒等，香港人对于天安门大屠杀记忆正被抹去。不过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坚信死难者迟早会得到公正的结论，对于香港没有大型纪念活动，他并没有失望。张先玲认为，每个有良知的人，他心里面的烛光不会熄灭。天安门母亲1日发表祭文，表示依法追究当年政府的屠杀平民责任是合法权益，他们提出真相、赔偿、问责3项诉求，将继续坚定走下去。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官员说，美台贸易倡议或比 IPEF 更早获得成果。美国贸易官员表示，在对中国关税的审查中，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畴。美国监察机构将调查 FDA 对雅培奶粉事件的处理。拜登恳请国会批准常识性枪支限制。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院初选，川普宣布背书者。5月美私企就业仅增13万，复苏中最慢一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亚奇礼拜四表示，由于美国和台湾对深化经济关系保持强烈兴趣，双方贸易谈判的进展可能会比印太经济架构更广泛和快速。比亚奇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新启动的印太经济架构与美台之间的会谈有相似之处。美台贸易谈判的目的是在具体经济问题上加强美台联系。他表示，我们渴望与台湾合作，移出协议的范围，从中小型企业、数字贸易以及劳动力等一系列议题都包含其中。他强调，我们期待尽快开始，而当被问及与台湾的贸易措施是否可能比印太经济架构谈判更早取得成果时，他回答，是的，这个有可能。 上个礼拜，拜登总统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架构倡议，目前共有14个成员国，但台湾并未包括在内。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这个礼拜三随即宣布，将与台湾进行单独的双边贸易谈判。据美国副贸易代表比亚奇礼拜四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所有选项，以评估美国对中国日后商品关税的可能变化，包括关税减免，以及将焦点转移到与北京的战略关切的新贸易调查上。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寻求解决来自中共的长期挑战，并获得真正合理的关税结构。我们正在考虑一切，我们的重点是确保我们再次与中国进行长期关系调整，重点关注一些主要的担忧，例如非市场行为和经济胁迫。他提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恢复了352项针对特定产品的最高 25% 的关税豁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关税。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对301条款关税进行法定4年审查，可能会持续多个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剩下两批收集行业参与者的意见，分别在7月5号和8月22号结束。美国联邦监察机构礼拜四表示，将调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是否恰当处理雅培公司召回婴儿配方奶粉的事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监察长办公室说，将调查食品药物管理局在雅培召回婴儿奶粉事件中的应对措施，包括是否恰当调查了该公司在密歇根州斯特吉斯的工厂，以及该机构是如何监督雅培启动召回奶粉行动的。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罗伯特·卡利夫上个礼拜在美国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作证时承认，该机构对事件反应太慢，并表示食品药物管理局犯了一些错误，加剧了全国范围内的婴儿配方奶粉短缺。他承诺将改革该机构的食品安全部门，而这一部门经常受到批评。监察长办公室就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确定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是否按照联邦要求对婴儿配方奶粉进行了检查和召回程序，预计这一项审查将在2023年完成。拜登总统礼拜四晚上在白宫发表讲话，恳请国会批准常识性限制法案，压制令美国人民震惊的大规模致命枪击事件。拜登呼吁采取新的行动，让这些行动有助于打击枪支暴力。拜登还敦促国会恢复1994年对半自动速射攻击武器和大量弹匣的禁令，该禁令已经在2004年到期。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禁止攻击性武器，这样我们应该将购买攻击性武器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拜登指出，在德州尤瓦尔迪上个月的校园枪击案中，枪手刚满18岁就购买两件攻击性武器，用这些枪支杀死了19名学生和2名老师。另一方面，拜登亦推动要采取其他行动，包括加强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制定所谓的红旗法，允许当局在有人构成威胁或表现出精神不稳定时没收枪支一段时间，并加强安全储存法。纽约州议会已经在2号通过加强半自动枪持有条件的法案，将原本限制购买年龄从18岁上调到21岁。美国前总统川普礼拜四宣布，他在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国会参议院初选中支持布莱克·马斯特斯。川普在宣布支持马斯特斯的声明中说，布莱克在边境安全，特别是灾难性的南部边境问题上立场非常强硬，数百万人在那里涌入美国，摧毁我们的国家。此外，他还将削减税收和监管法规，严厉打击犯罪，支持我们的军队和退伍军人。布莱克将为我们完全被围困的宪法第二修正案而战，并取得胜利。据悉，马斯特斯是一位风险投资家，亦是科技界亿万富翁、对冲基金巨头、在线支付服务商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的合作伙伴。 川普今年较早时仲支持咗呢一位风险投资家嘅另一名合伙人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作者 J.D. 曼斯。他已经在5月初的俄亥俄州初选中赢得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提名。据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私营企业的就业增长明显放缓，是疫情时期经济复苏中增长最慢的一个月。ADP 星期四上午发布的全国就业报告显示，五月份美国私营公司的就业人数只是增加了128,000人，远远低过道琼斯之前所预估的299,000人和路夫特所预测的300,000人。这一大幅下降标志着五月份成为美国自2020年4月大规模裁员以来就业数据最差的一个月。 ADP 首席经济学家内拉·里查森说，虽然招聘需求仍然强劲，但随着四月份经济接近充分就业，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显示出放缓的迹象，而变化最大的是休闲和酒店业，该行业受疫情限制影响最大，在整个经济复苏过程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夏季的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该行业在五月份只是增加了17,000名新员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